好，领受这一段经文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今年岁末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应许。所以你若愿意怀着领受的心呢，神会把这应许引到你生命的里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用读太快，我们慢慢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我们第一节一起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国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并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华招你如招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跟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将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刺猬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紧近你。即或有人聚集，或不由于我，或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必定罪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刚我们思想你对我们的应许，我们里头要充满感恩，也里头愿意来面对。主，因此我恳求你挪去我们里头不合你心意的思想意念，那些罪都从我们生命当中挪去，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来领受你天上的应许。亲爱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里头，也让我们可以眼睛被打开，来认识你律法中的奇妙。亲爱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带领。谢谢恩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你再跟隔壁说，神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这段经文呢，充斥了神说这些是他所说的话，他用好几次说这是所他说的。所以这为什么他说呢？因为他给我们一个应许，这里呢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来帮助我们来回应神。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提到呢神与我们的关系，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提了几件事。在第一节里面他说呢，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女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请你跟隔壁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类似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刚刚他还加了几个元素里面，但是呢他就在提到一件事，上帝在告诉我们这是他所说的话。而这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这个字呢是什么？是立约的一个关系。 他不是启告，他是创造者，他是启告，是立约的关系。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圣经里面你会看到神有一个名字叫以罗心。这以罗心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创造的主，是伟大的主宰。但是在这里神用了，这里用了一个名字，那个叫耶和华。请你跟隔壁说，这是立约的关系。神跟我们立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约呢，会因为我们被约，但不会被背弃。我们神是不放弃这个约的主，但是我们却有可能是什么？背弃这约的人。但是又如何呢？神说这是用耶和华说的这些话。所以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字呢，其实它贯穿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因为呢，神早早就跟我们立了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亚当之约，有提到挪亚之约，有提到亚伯拉罕之约，有提到以撒雅各之约，有提到大卫之约，甚至到新约，其实谁跟我们立约？神耶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立约。你跟耶稣是有关系的，是在约的里面。这个约会帮助你明白你的身份跟位置。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守住这个约。人虽然常常被约，但是你不要成为被约的人，不要因为上帝不被约你就被约。当我们上帝不被约你被约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一个更艰难的环境里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跟神到底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要轻忽神跟我们所立的每一个约。第二个呢，在呢第哎呀，好，我没看到。好，第二个呢，这里是提告呢，这是你神说的啊。好，这是在第六节啊，他说这是你神所说的。好，跟隔壁说，这是你神所说的，你的神所说的。这里强调的是这位上帝是你的神。你怎么可以拥有上帝？人怎么可以拥有上帝？上帝那么大，人怎么可以说神是我的呢？我越来越了解什么叫我的观念。因为我家有小朋友，每次呢看到电视上看到那些广告，就说爸爸你买，你要买给我啊，这个我很喜欢的，你要不要买给我？看到那个 GM 啊，所以 GM 很多也很麻烦，他一翻翻，哎，这个我也喜欢，你要买给我？我说哪有可能都买给你啊。但是在孩子的里面，他们很懂得什么叫我的，他们知道这是我可以拥有的。在圣经里面，上帝却宣告一件事，他说这是你的神说的话。神愿意成为我们的，其实那个意思是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我们当中，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不是实际上具体的显现？在旧约的时候是用什么？是用约柜，是用会幕，是用圣殿来代表神住在我们当中。但来到新约，耶稣就住在我们中间。大卫王他想要建造圣殿，所以他自己够知道，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你那么伟大，怎么可能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呢？我就想说，若是我旁观者，我听他这样讲，我就说，那你干嘛建圣殿？你够明白上帝不要住不进来，你干嘛还要建造一个圣殿？因为大卫呢明白清楚，他说其实他的圣殿不过是一个预表，谁要来？耶稣。圣诞节是提到耶稣要来， 圣诞节提到耶稣要来，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耶稣要住在我们身里面成为我们的。创造的主跟被造的人是有个很大的鸿沟的，跨不过去的。人怎么跨过去跟这位创造主在一起呢？不行的。但上帝自己成为我们的，你跟耶稣关系在哪里？是因为耶稣说他要成为我们的。这是神要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再来呢，这里还提到呢，在呢第八节里面，他说呢，
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跟隔壁说，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他不仅把耶和华放进来了，他把你的放进来了，他还加了一个元素是什么？救赎主。所以跟隔壁说，救赎主。什么叫救赎主啊？你需要拯救吗？谁需要拯救啊？一个溺水的人需要不要被救？要。溺水的人他需要有人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救出来。犯罪人需要被救，四个。刚一个有罪的人，他是要从神把他救出来，远离罪恶。在面对审判的人需要被拯救，需要的。啊、哦，以前有没有看过包青天？啊、哦。那个什么闸，龙头闸、狗头闸闸出来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呢，皇帝就派人怎么样，刀下什么留人，这叫救出来，啊、哦！但是包青天空喊勾先闸了再讲，这叫救赎。你我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被救赎的，所以你认为你很厉害，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没有人很厉害。我们都是被拯救的，但是我们抓住那个被救赎的观念吗？就是原来你是被拯救的，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第四个，他提到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是在第十节，跟隔壁说连续你的耶和华。连续，什么是连续？连续呢，其实跟恩典很像。连续呢，代表一个意思，代表呢，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有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应该需要什么蒙恩的位置，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连续谁呢？连续我们。所以在我们当中呢，若你常常存在一个观念，那观念就是你很容易呢去批评、去论断、去讲别人的一些不好的事，其实在你生命当中我们不懂得连续。因为呢，对我们而言，每一个人都是连续才能够存活的。我跟你有什么不同呢？我跟你是一样，在上帝面前是需要怜悯的人。既然大家都需要怜悯，我们有谁说你可以比谁更好吗？我们不做站在同一条线上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他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整个五十四章里面，神不断告诉我们，这是他说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代表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你到底跟神有没有关系？到底我们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个需要跟恩典，在神里面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今天讲到永不退色的应许，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看见 如果没有应许，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所以另外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提到一个是我们的光景，你问隔壁一下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所以如果刚刚等一下我分享的时候那些光景是你的状况，我不用灰心，因为神就是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应许。若是你面对的处境，神就要透过这段经文给你应许。第一个光景是我们处在就是一个不怀孕不生养的光景，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这是在针对一个当时一个环节，在旧约时代里面呢，若是妇女呢没有生小孩是被看为羞辱的，在他生命当中是他失去一些东西，所以是被看为羞辱的。可是呢在这里呢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就算你不怀孕不生养，你仍然歌以歌唱，因为你要看见一件事是发生，就是呢其实神会给你儿女。其实这是一个很多人抓住这一段经文就来为有一些呢信耶稣但是他没有怀孕的那个妇女呢来祷告，他们一祷告他们就生产了。而这不是只是针对生理性的，他还针对的是你的思想，一个属灵的儿女能不能从你生命当中产生。如果你这一生当中你还没有属灵的儿女，也就给你发现好像没有人是因为你认识耶稣或者因为你的陪伴他可以生命成长，你好像只活在自己帮助自己的里面，我要自己成长或是想让那里面，而没有跟建立别人关系的时候呢，或是你一直觉得不可能我做不到的，我怎么可能帮助别人成长呢？我才刚刚信耶稣，我这么弱小，我才读圣经没有读过那个一遍，然后其实我整个都不懂，我怎么可以帮助别人呢？我其实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是大哥哥姐姐，我其实呢虽然在教会很久，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没有常常跟神亲近，我怎么可能帮助别人呢？针对的是这样的一些人，如果你有存在这个想法，神今天要给你的应许不是你可以，因为你觉得是靠你自己那当然不可以，但是你背后如果有位上帝还愿意，可以。我昨天鼓励了，昨天晚上呢鼓励所有的同工，你都可以为你的朋友祝福祷告。我晓得还有一些人在想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可以，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些人害怕，他觉得我可不可以为别人祝福呢？我怎么可以为别人祷告呢？这不是上帝的心意，神说你可以的，你可以透过你的分享，透过你稍微一个行动，透过你的关心，你的祷告，你的祝福，你的拥抱，都可以让别人得益处和帮助。但是你若束手旁观，不关我的事，我害怕，因为我不可能让别人生养，我根本就是不能怀孕的，我根本不能生养的，我根本就是不可以帮助别人成长的。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只能说不是的，可以。所以谁处在这光景里面呢？如果有人处在这光景里面，神经要跟你说可以的，你可以生养，你可以怀孕，你可以让许多人在你生命当中你成为他的祝福。第二个这里还提到有一群人是羞愧蒙羞的，第四节他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 你必忘记用你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什么羞辱。好，所以在这里是提到呢，有一些人他们呢生命当中有一些羞愧的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别人，可能因为自己，可能因为你家族，不知道。但是呢，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就有一些让你恐惧害怕，你不敢让别人知道的，可能你的家人都不知道，可能你的配偶也不知道，你最亲密的知己都不知道的，因为你不可以告诉他的，因为这是一个蒙羞的事情。这样一个人呢，神说不会的，不会再发生了，不自在蒙羞的，也不要报愧了。如果你活在这样的双境里面，神今天要给你一个应许，那些不能告诉别人的事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的，要交给他。另外一个在提到在什么光景下的人呢，在被离弃的人的当中，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用眼所取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被离弃，被抛弃，被最亲密的朋友出卖，被背信，被不诚实的对待，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过去有一些光景面，你发现你不被重视，你被忽略掉了，或者你里头没有那个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很多人开始在寻索一些眼光，寻索那些他比较看重你的眼光，听他所说的话。当你在这样寻找过程当中，其实你心里面是被遗弃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你就知道你就被放弃掉了。有些那个观点是在你的父母，有些那个标准是在你的老师给你的，所以你知道你达不到，你就会被放弃的。那个恐惧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只好寻索他的眼光，做他喜欢你做的事情，但你以后又有一些状况。在我们生命里头，这是一个过程，但神今天要告诉你，神会把你召回来，想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保障。为什么今年我一直请你们跟隔壁宣告神非常非常爱你，因为那个爱真的让你知道你有安全感，你到哪里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冒险，你可以突破，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爱你。你是否有被遗弃的感觉呢？自我形象不好呢？没有安全感呢？寻索别人的眼光跟赞许呢？神说回到他的怀抱里，因为你不肯永远第一名，你也不肯永远坐在高位上，一山还有一山高，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神已经呼召了，神已经召主动来召我们回来到他里面。另外一个我们分享，还有一个人处在光景在哪里，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在第十一节里面，若你在一个苦境里面，你在一个不安稳的光景当中，可能是因为经济，可能是因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些罪，可能你里头没有方向，因为不知道往哪里去，或在你生命里头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满足你，所以你抓不到定点， 这样的人神要给你一个保证，就在今天。但是你要承认，要跟神来承认你在哪个光景里面。另外呢，一种人呢，神说他也要应许我们，就是被攻击的人。从第14节到第17节都来提到这件事情，可能被攻击是因为不公义，因为在一个扭曲世界，你不被公平的对待，所以你被攻击。可能这被攻击就是人家喜欢攻击你，这被攻击有可能是跟你没有关系，这攻击有可能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但是呢你可能受攻击，受亏损，可能过于落井下石，可能呢就让你呢过梗不好，所以可能攻击是直接对你的，有时候就言语的。好，在17节就讲得很清楚，好，可能有攻击你的器械，或者是用舌头来攻击你。好，所以呢其实不知道的，可能在你的环境周围里面，你就觉得你是被攻击的。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有一颗剑呢一直刺在你生命里头。神说这攻击可以不再临到我们身上，这今天要给你觉得你被攻击的人，在你的心灵，在你的思想里面，在教会里面会被攻击，会，魔鬼常常有一些诡计的，所以不会只在你的家里，也不会只在你的工作场合，在教会也是会的，各种的不断的耳语的声音，或是这种对你的错误的思想跟批评。那攻击一出来的时候呢，神保证神要让我们免于那个攻击，这是一个允许。想一想你处在哪个光景里面。再来呢，我们要来分享到底神量给我们怎么样的应许呢。第一个，神给我们扩张的应许，跟隔壁哥说扩张的应许。扩张在这里面，神要让你扩张。什么扩张呢？就是呢，不管你向左向右 OK 的，你爱向左就向左，你向右就向右，但是你就是可以扩张，你的生命会扩得更宽广。你的不管你的灵性，也可能是你的财务，也可能是你的智慧知识，也可能是你的才能扩张，扩个更深，人际关系都可以的。神就是要我们扩张，可能是你服事的层面扩张。上礼拜呢，王卫老师呢在第一堂呢做见证，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教那个导师班了，但是神还量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在学校里面呢有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这几年呢，他虽然是专任老师，但是呢有些班级就来找他说，王老师我们可以不可以过圣诞节，而且要过教会的圣诞节。所以呢就在他在一些班级里面有圣诞节的活动，那今年就更特别了。所以今年呢，他是说去年他也不知道去年那些班要不要，他去年就陆续有人就来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办，所以他排个时间，他每调个课，有一些老师还调课，因为我们要用两个钟头的时间调课。所以上礼拜他就说见证说，感谢主，今年给我五个班级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过圣诞节，可以告诉他们降生的意义。而且有老师特别说，王师我要找你，因为呢我要给他们过圣诞节活动，可是我一定要教会的，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符合的，那外面那个都不是，那个恐吓会而已，所以一定要教会的，还指定一定要教会的。他一做见证完就变七个班了，所以现在有七个班要去，我们才跑个两个班，对，下礼拜还有五个班，这叫扩张。扩张不会是嘴巴讲，扩张会真的实际扩张出来的。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说我想做什么工作，你发现如果没有扩张，其实要来承接这个应许，扩张会出来的。因为神的应许不会改变， 不要有空想，应许就是应许，空想就是空想，尾声就会带来这个应许的呈现。所以王老师做见证啊，他说因为他会买礼物给他们，他说过一个班就多一笔钱，他就要奉献出去，他说没有关系，当他说没有关系的时候就又吐两百个钱了。它是一个尾声啊，所以在这里头我要表明白说是扩张，神一直让我们的教会有扩张的应许，所以要谨慎。你这个愿意扩张吗？就一定会扩张。好，第二个呢，不再什么惧怕跟羞辱，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在第四节里面。所以呢，不再惧怕跟羞辱，所以不要再你口怀有恐惧。神说要把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安全拿走，因为有位上帝啊。你会怕什么呢？问一下隔壁哥，你害怕什么呢？你害怕嫁不出去吗？你害怕没有好工作吗？你害怕别人够离弃你吗？你害怕进不到一个神为你预备合适的学校吗？你害怕有用吗？应许才是有用的，不要再惧怕跟羞辱，这些事不会临到我们生命里头。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叫永远的慈爱延续，跟隔壁说永远的，永远的。那个慈爱延续若是一次性那是算了，但是因为加上永远的就不一样的。永远的意思就是不会再改变，永远的意思就是在我你我的生命里头，这件事情是事实，不会再褪色，不会因为你今天的表现好就有。这慈爱延续不是因为今天表现你才给你，永远加个永远就是一个意思，说你今天表达的好不好，优不优秀，你的才能到哪里都不是重点。因为已经永远的意思是因为是你，因为是上帝愿意把慈爱跟延续引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还可以享受一个应许，叫平安的约。跟隔壁说你会平安的，平安。多少人要平安不可得，你知道我看过很多人不平安呢，他买个很高级的轿车他不平安呢，为什么？怕被刮到啊，怕被偷啊，我哇哇哇叫就赶快看起来是不是我的车，不平安耶。那些有钱人不平安耶，他们孩子很可怜耶，他们孩子只能从哪里，从家里出了家里的大门，开车直接送到私立学校的大门里面，放学进到大门街，接到什么家里的大门里面去逛街，怎么可以让他这样自由去逛街？不可以。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你会把2000万放在路上到处跑吗？被勒索怎么办？不平安呢。我们总觉得他们应该很平安了，就是不平安，所以那个保全系统越加越高级啊，锁越多道啊，听说现在锁有12道，扣扣扣扣扣扣。平安是世人不可得的追寻，但是你我却轻易可以拿到，在耶稣里，在耶稣里的有大平安。再我们看一下什么有宝石的一个根基，或是有宝石的一个城墙，一个宫殿，在 经文里面十一节里面到十二节，他提到了原来神量给我们的生命的色彩是很精彩的，他用宝石来展现，红宝石、蓝宝石、红玉这些个宝石来展现亮丽的色彩。你生命不是没有方向飘荡的，是有丰富的有色彩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头，这叫宝石的根基，这是个应许。你能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丰富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神要用我们做更大的事情，因为你的生命本来就丰盛。最后一个提到拥有神的义，在十七节里面他说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耶稣的义。什么叫耶稣的义呢？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就是义人，所以跟隔壁说，你若相信耶稣你就是义人。什么叫义人呢？在上帝所说的那个义不是你做得好，那个义是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所以当你相信了耶稣以后，你承认你的罪要交给他，你的生命就免于受审判，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就有光彩有亮丽，这是神的义，这是我们可以享受的应许。今天我们要请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做一些改变，让神的应许要临到你我生命当中。